第二十章，谦卑化解愤怒。愤怒的人是骄傲的人，这也许让你吃惊，但却是事实。这个社会常将愤怒归咎于荷尔蒙、个性或作为自我辩护的理由，但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箴言十三章十节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请注意指这个词，无论我用什么词典或索引来查这个词，它的意思都是指骄傲是争竞或愤怒的唯一源头，骄傲是根，谦卑是解决之道。我记得20多年前我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部落传讲这个主题，事后一个男人来找我说，我尊重你，也喜欢你的侍奉，但你错解了愤怒。我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人，我的脾气总是给我带来麻烦，但我不骄傲。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这是因为我们对骄傲一词的误解和误用。许多人以为骄傲就是傲慢，虽然傲慢是骄傲，但并非所有的骄傲都会表现为傲慢。低自尊和缺乏安全感也是骄傲。正如我前面所说，骄傲简单来说就是自我中心，他更关注自己，而不是神和他人。骄傲的英文单词 PRIDE 的中间字母是 I， 我。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本人是内向的人，对我来说，与家庭成员或密友之外的人交谈是十分困难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引起的吗？骄傲。我只是想着自己，我担心他人会怎么看我，担心我所说所做的是否愚蠢。这是一切害羞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时，这就是骄傲。根据圣经，这就是争竞诞生之处。我曾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特别节目，这个节目试图说服人们从我们的司法系统中废除死刑。他们希望最严厉的判刑是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我并不是对死刑感到兴奋，但我相信这合乎圣经，它有时是威慑暴力犯罪的适当手段，创世纪9章5到6节。而我很确信这一点，但当我观看这档节目时，我的确信开始动摇了。他们以一个强奸并谋杀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男人为研究个案，但是他们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个案件的事实本身，而是编织了一条故事线，开始讲述这个男人的童年。故事很触动人。当我看见他婴儿时的照片闪过电视屏幕时，很难想象这个无辜的孩子会做要判他死刑的事。我看着他在后花园成长，看着他骑木棍马爬树，然后我听到他被虐待，看着这个男孩从受害者变成一个不断升级的施暴者，然后他们展示他坐在黑色的牢房里，双手抱着头。我开始同情这个人，虽然我知道他所做的是错误的，虽然我也为女孩的家庭感到难过，但我开始同情他。我想，神哪，有那么多情有可原的情况，难道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男人吗？这时我开始怀疑我所相信的东西。但是当我考虑这一切时，主对我的心说话了。他说，安德烈，如果你们报道被这人强奸和谋杀的女孩会怎么样？如果他们展示这女孩的婴儿照片会怎么样？如果他们放映她玩布娃娃堆雪人的情景会怎么样？如果他们带你走过他的高中校园，给你看他的毕业典礼会怎么样？如果他们谈起他的未婚夫，给你看他们的订婚照片会怎么样？如果你们知道他们已经计划要结婚，并且要购买他们的第一栋房子和养育三个孩子会怎么样？除此之外，如果他们还告诉你有个变态者在这个女孩走向自己的车子时袭击了她，为满足自己的兽欲强奸了她，之后没胆面对自己所做的，所以杀害了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你和观众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我意识到 那些看完这个男人的故事后对他深表同情并哀叹我们司法系统的同一群观众，这时会情绪反转，恨不得变成司警把这个男人就近绞死。主又对我说，这一切都取决于视觉，不同的视觉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反应。在任何冲突中都是如此，我们的情绪会因我们所采取的视觉而做出反应。如果我们从骄傲、自我中心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处境，我们就会发怒。我们实际上没有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方的观点，我们心里就会升起同情，我们会采取仁慈的行为。这正是箴言十三章十节所说的，引起愤怒、争竞和冲突的只有骄傲，只从自私角度看问题。我一生中有好几次我哥哥差点被我打死，他不是一个那么可怕的人，但他的脾气很可怕。每次冷静下来他都会道歉，他会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没想伤害你，我只是在想你对我做了什么。这是骄傲，而唯一的解药就是谦卑，让神和其他人居首位。耶稣是展现这一观念的最奇妙的榜样。如果任何人有正当理由发怒，那就是耶稣。他是神无罪的儿子，然而他承受了所有的不义。他被嘲笑，被吐口水，被鞭打，被殴打。他的胡子被扯掉。以赛亚书50章6节。在街上赞美他的人也正是叫嚣钉他十字架的人，但是当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对那些人充满怜悯。耶稣没有以愤怒来回应，而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他本可以为自己叫来12营的天使将整个人类抹除，马太福音26章53节。相反，他祷告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路加福音23章34节。如果只是环境引发大脑中的化学反应并触发愤怒，那么耶稣如此反应就是不可能的，他必定会愤怒。有些人认为那是耶稣，我不是耶稣，我做不到，这不是一个好借口。你也许不是耶稣，但是住在耶稣里面的圣灵同样住在你里面，罗马书8章11节。正如斯提凡，一个 生于堕落天性但被耶稣基督的灵重生的人，能够克服痛苦和愤怒，饶恕每个用石头打死他的人，使徒行传7章58节到60节。耶稣与斯提凡的行为表明，愤怒并非一种不能控制的身体反应，而是一种选择。当你谦卑时，你不可能真正发怒，并且活在坏脾气之下。谦卑可以化解愤怒。当你尊重他人胜过自己时，你就可以像耶稣一样，为那些错待你的人祷告，这是谦卑的真谛。雅各书4章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书4章11到12节。我们可以将这段经文与罗马书12章19节结合来看。罗马书12章19节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谦卑不会说恶言，不会毁谤一位弟兄或姐妹，他不会将事情抓在自己手里，不会愤怒的评判，也不会以恶报恶。谦卑是将自己顺服神，让神为你辩护。许多年前，我在一位著名电视施工者所在的城镇开布道会，他对我进行恶意诽谤，我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他们非理性的愤怒， 但因为我的一位员工是那个教会的会友，而我正好在那个镇上，所以我也想过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在最后一刻，我变了主意。那天下午晚些时候，这位员工告诉我，他们告诉其会友说我是吉姆·琼斯以来最狡猾的邪教，要他们的会友抵制我的会议，烧掉我的材料。他们的话很伤人，但我意识到那是什么仇敌的飞镖。我没有生气，没有反击，也没有说那个人的坏话，我只是继续爱他们，支持他们的事工。20年后，这位事工者和我在同一个电视节目中接受采访，在广告休息期间，他走近我说，我们喜欢你的节目，我们每天都在看。从那时起，我们一起出现在许多节目中，并且成了朋友。我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他们也有我的号码，我还邀请他们来恩典圣经学院服侍，祝福我们的事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所做的只是克制怒气，而神为我辩护。我们必须学会认识到人不是问题所在。以弗所书6:12，那来攻击我们的是魔鬼，他是弟兄的控告者。启示录12:10，他会利用人，而被利用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许度过了糟糕的一天，也许错过了午餐，也许整夜都在照顾生病的孩子，也许只是被误导了，我不知道。但我们不能让自己生气和报复。我过去常去一个教会布道，那里有一对夫妇，每次我来的时候，他们都坐在第一排，他们每次都会早到几个小时以得到好座位。记得有一次，我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为他们发预言，这个预言如此具体，我要么说中了，要么说错了。问题是，事后我没有机会与他们交谈确认，而我知道，直到下一次再来镇上，我才会见到他们。当我再次到那里服侍，这对夫妻没有来，我立刻想起了那个预言，心想我一定是弄错了，冒犯了他们。我放纵了自己的想象，开始想象他们告诉所有人我是个假先知。整个晚上和第二个白天，我都在为他们的缺席而烦恼。我变得很生气，认为他们冤枉了我，恨不得要拳击些什么才好。第二天晚上，他们回来了，坐在第一排。当我走近他们时，他们说道，非常抱歉，家里突然有人去世，所以昨天我们不能来，我们不想错过你的任何一场会议。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令人讨厌的癞蛤蟆。我评判了他们，并且在受伤的情感中挣扎了24小时，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看到他们不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妄下了结论，我没有让谦卑化解我受伤和愤怒的感觉。我太骄傲了，将他们的缺席视为对我的拒绝，这是我学到的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